很好，很好，谢谢。
好，可能因为今天的信息太重要了哈，所以他有一点点异常啊，希望是这样子，希望下来都很顺。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大家知道我是在一个美国人教会那里信主的，带我信主的是一个美国人。我受洗的时候呢，也是在一个美国人的家庭的那个游泳池里面。当时我还从国内出来没多久，就看见美国人的家庭，哎呀，觉得房子很大很漂亮，还有游泳池，那真是不得了，就很羡慕。更羡慕的就是发现呢，这个家呢充满着这个信仰的气氛，这个家里面的那个设置啦、摆设啦都十分的协调，而且呢又有摆着十字架啦，墙上有些经文啊之类，孩子也十分的听话，哇，真是一个充满着有信仰气息的这么一个家庭，我觉得这就是我要学习的对象。于是呢，我就真的就准备按照他这样来做。那这不，我原来是学化学的，后来我就转成 computer 了，然后没多久了，我又找到了工作，我又有了自己的房子，我就给自己设置了一套规则。我这套规则就是说我能够活出像我羡慕的那个美那那些美国人的那种家庭生活出来，那种有信仰的生活出来，就是我家庭大体和睦，是吧？虽然我和太太有时候还拌一下嘴，但是我们夫妻恩爱，没什么大问题，家庭和睦。我们也有房，也有车，虽然这个一般般呢，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呢，朴实实用。我们也很注重教导孩子中文啦、数学啦、钢琴啦，该学的我们都带他们去学了。当然，我们也带他去，周日也带他去教会。然后呢，我又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百分比，我就按照这个百分比来奉献。最重要的精髓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平衡好信仰内和外的投入，也就是说，我设置了一个界限，这一部分我是在信仰内的，这一部分信仰外的。信仰外的那部分就是属于我自己的时间，我就注意发展自己的技能。我不是搞计算机吗？我就很注重学那些非常新的技术，哪些技术在 market 上面，在市场上面最值钱的，我就去学它。大家知道，计算机发展得很快哈，我没多久我就掌握了那些最好的技术哈，所以我都不用去公司打工了，我就自己去当 consultant 了哈。然后呢，内的话呢，我又注重我的恩赐，我觉得我的恩赐就是教导，还有读圣经，所以呢，我就专注去教导，其他我也很少去管了啊，这是让神国的利益最大化，是不是？利用好自己的恩赐嘛。好，我觉得我这样做下去，那就是一个生活信仰化的体现。结果如何呢？结果呢，我发现我的内心还是很挣扎，有些东西不要说我不明白，就算明白了，我也做不出来，而且有一个束缚的感觉，就是觉得有些时候啊，我没信主的时候可能还自由自在，现在有一种束缚的感觉，而且呢，我虽然教主日学，我也常常感受不到神的同在，我是理论上理解了，我没有感受到神的同在，而且呢，我对信仰内和外的效果都不满意。我在内的时候，我在做神的工作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那个属世的东西，我好像落下了很多哈，不够时间用。等我做外面的工作的时候呢，我又觉得，哎呀，我就是星期天花了时间嘛，所以我这边也不够用，都不满意，两边都不满意。但是我觉得这是正常的，我觉得这不就是信仰吗？只不过我火候没有到嘛，啊，时间还没有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有朝一日我会长成基督的身量，我真的是这样想的哈。但是这种这么挣扎的生活，实际上不是一个基督。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刚才的那种，上面说的那个，有一种形式，有一个公式，有一个 formula 的，也不是基督徒应该做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怎么样呢？一个基督徒他应该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神常常跟自己同在的，应该有这种感动，应该祷告的时候有很多感动，有很多能力， 而且应该觉得生活无论是走到哪里都是非常的甜美，都是非常的喜乐，因为神跟我们同在，应该是这样子。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充满信心，应该无所惧怕。我说的无所惧怕不是什么都不怕，而是因为神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面对明天。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活出这种结果来了，这是我过去时啊，过去我就这样子。为什么呢？那我准备讲这个之前，我要先讲一下定义。我先要定义一下什么叫信仰生活化，什么叫生活信仰化。因为假如别人用别的定义，可能会推出别的结论出来哈。我的定义就是把信仰落实到生活的各个细节，做好每一件事情，每一件事都带着与神一起做的心态，这叫做信仰生活化。每一件事情都跟神一起做，生活信仰化就是让生活展现出这种信仰出来，方方面面无不显示出这种神同在的这么一种果效啊！你看我 highlight 了落实和展现，我再用一个图给大家看一看。落实就是假如那是信仰之门，我朝着信仰之门走去的时候，我落实到当中的时候，我就是信仰生活化。当我进去以后，我转过身来，我朝外让人家看见我的时候，我展现出我生命里面的那些元素的时候，信仰的元素的时候，就叫做生活信仰化，这是我的定义。好，那么我们我就跟大家讲一讲刚才我说的，我描述的那种不是一个基督徒正常应该有的体现，不应该有，但是为什么和如何来解决。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了刚才念的那节经文，实际上当然不止一节经文哈，用一节经文来讲倒是非常危险的。我实际上很多经文是从17到23前面，还有后面25到31有这么多的经文。那我就先来念一念前面17到23，我就请我的助手 MP3 来给大家念一念，大家仔细来听。
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
好，我们读经先读到这里。刚才念的经文还有后面的我要加进来的经文，实际上是一个大的交叉结构啊，是从17到24，然后到4到31，它是一一对应的啊。它是这样子，从17到4呢，它讲的问题的所在，然后到24到31呢，它就讲解决的方法，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如何活出这个信仰的带有信仰的生活出来，他讲问题的解决方法。那我们知道啊，像这种交叉结构，通常中间那一节是十分的重要，就24节刚才念的那一节是最重要的一节。实际上呢，前后两节也相当的重要，所以我们先来看中间这三节啊，这就是刚才念的那一节，前面一节后面一节，这三节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三节都有进神的国这四个字。这不是翻译的问题啊，我看过希腊原文，三节经文是用同样的字，说明这一大段的圣经呢，它的中心思想是讲关于进神的国这么一个事情哈，一个内容。我们知道进神的国，就马太福音那里说，就等于进天国哈，进天国跟进神国是一样的。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就已经进了天国了，或者说进了神国了哈。这是进天国和进神国是两个角度，是讲同样的事情。 那好，我们就从十七节开始来看啊，一节一节来看。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你看这个人很迫切，是不是？跑跪很急，而且很诚恳。他为什么这么迫切这么诚恳呢？因为他要耶稣帮助他解决两个人生的难题，这也是我们面对的人生的难题。第一个就是承受永生。我看过很多的坟场啊，这个坟场是最有文化气息的。你看我们这里看见有一个上联，那个上联下联那个字太小看不见，我就用红色的字标出来，今夕无区归故土，他朝君体也相同，是不是很有诗意啊？但是这当中透着一个无奈，我们人啊到了最后无可避免都要到这个地方来，这是人生没有办法超越的，就是一个生死，没有办法超越，这是一个人生的一大难题。因为我们属于永恒嘛，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属于永恒，但是我们的生命不永恒，所以这是人的一大难题。第二大难题就是这里这蓝圈圈这里哈，他叫耶稣说，他说良善的夫子，就是良善的老师啊，你能不能教我做一个良善的人。他之所以称耶稣良善，就是因为他觉得耶稣这个良善的老师可以教出他这个学生成为一个良善的人，而且他要做些什么，他要做那个良善的事情出来。这是人生的第二个难题，就是当我们不能超越我们的大限，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有终点，我们希望有永生，这是第一个难题。第二个，在那之前我们要做些什么，以致可以帮助我们能够超越那个生死的。你看我们中国人怎么讲，左传那里说，古人有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会也，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我们中国人用什么来超越生死，就是三样，立德、立功、立言。古人是谁啊？左传是孔夫子的时候了，孔夫子时候的古人那就更古了，古古人已经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这个人生的难题是古今中外都一样，这个人他面临同样的人生的难题，他希望耶稣教他如何做一个良善的人，然后他还要承受永生。好，我们接着往下看，耶稣就对他说了，你为什么称我良善的？因为除了神以外再没有其他良善的。这句话很容易误解，因为这句话一旦误解，下面解经就全部都错了。很容易认为耶稣很谦虚哦，你看我其实也没有那么良善，只有神才良善啊。一般人好像是这样，其实不是这样理解。耶稣说的是什么？耶稣自己就是神，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除了我啊，就三一神以外没有良善的哈。你要是想通过学然后做出良善的事情，没门，门都没有啊。他是这个意思，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只有神是良善的，你做不出良善的事情来。好，十九节，诫命你是晓得的哈。诫命是什么？我们知道十诫是吧，十诫。我们知道十诫当中呢，前四诫是讲人跟神的关系，后六诫是讲人跟人的关系，而且后六诫呢也分成两组啊。蓝色的是外在的行为，也就是说做到没做到能够看得出来的，而绿色的呢是内心的，只有这个人本人知道，当然神也知道。这是后面六诫啊。我们来看看耶稣讲的什么啊，你不可不可不可不可，当第五诫，第六、第七、第八、第九，没了。不可亏负人不是第十诫啊，第十诫是不可贪恋人家的钱财啊。耶稣就告诉他，你外在的那些东西你全部要做到，你还不要亏负人。耶稣就留了一个口子，没有把内心的那个讲出来，因为他要下面他要跟进这个，他想引导这个人，这个妇人，这个年轻人啊，少年人，引导他得到永生。然后他就对 他说果然啊，他很急嘛，他可能没听清楚，或者他听清楚，他以为他做到了。他说夫子啊，我 这些我已经都做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这个人其实很可爱，虽然他走错方向了，他要自己来做，但是毕竟他是努力来做，所以耶稣觉得他很可爱，很爱他，就爱他，对他说，你呀、啊，你就差一件了、啊、那件是最要命的，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的财宝，关键是你的财宝要在天上，你的内心啊，新约的要求比旧约的都要高的，而且偏向于内心，你要把你的东西卖掉，有财宝在天上，你就来跟从我。结果他一听脸色就变了，就变了哈，讲钱就伤感情了，忧忧愁愁就走了。那好，他的问题在哪里呢？还记得刚才说吗？这一大段经文中心思想就是进神的国。他的问题在哪里？他的问题认为神的国是什么呢？第一，解决他两个生命难题，还记得吗？第一个生死问题，他要一张永生的门票。第二个，解决他在世的时候如何超越生死，为生死为死做好准备，他要自己做好。这是他对神国的理解，这是他的问题。讲到这里，我就要比较一下我刚才那套 formula， 我刚才那套我以为通过我自己啊，我又家庭又和睦啦、啊、我又有房有车，我又教导孩子啊，当然也去教会啊，然后呢奉献也很固定，我内外我分得清清楚楚，然后我有一套 formula。 其实背后的本质就是这个少年人他对天国的理解。我们来到教会是为什么？就是为了神建造我们，是吧？让我们生活好，当然了也展现出神的荣美，也有解决我们的永生的问题，是吧？我们也需要一张天国的门票，都来到教会都是希望这样子。当然了，那背后我们也知道啊，神就要我们实现这个大使命，这个是我们也知道要这样做，但是很多人来到教会他的初衷就是这样子。那么这样子这样想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吗？我当时的那种想法就是生活信仰化，就是说我希望把我的生活活出一种信仰的元素出来。结果怎么样？行不通。我实行这一套，我当时是去读神学院，我以为信仰就是这样了，我以为只不过我火候还没有到，我以为的那种没有神的同在、感受到 不到神的同在，祷告没有力量，生活出来没有力量，我以为那是正常的。结果有一天飞来横祸，不是我的原因，飞来横祸，我就进入到一个极大的困难里面去。我心里面不平静啊，我心里面愤愤不平啊，我觉得生活对我不公平，为什么别人没有遭遇这些，让我遭遇到这些？当一个人觉得对生活对他不公平的时候，实际上他就是埋怨神，因为本质，假如一个基督徒啊，他觉得生活对他不公平，实际上就是说神对他不公平。我觉得神对我不公平，我跟神的关系已经啊受损了，我跟人的关系也不好，我就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人他伤害了我，伤害我很深，伤害的我深到一个地步了，我不能原谅他。但是同时我也知道，这一个基督徒不应该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徒应该爱所有的人，连你的敌人都爱，是吧？你生活里面磕磕碰碰不应该这样子，但是我做不到。我觉得这个信仰非但没有支持我，反而成为我的一个捆绑，反而不能让我能够面对我这么大的困局。结果我就从属灵的高处坠落了，我的信仰就坍塌了，我的信仰就崩溃了。只是要短短的几个月，我就从我认为属灵的高峰就跌落到低谷。生活信仰化用人的能力行不通。现在讲解决了哈，讲解决为什么，怎么办？我们不要老想着为主发光啊。为什么？我们没有光，我们没有光， 我们假如能够发光的话，那是主耶稣的光，我们自己说我们自己去发光是发不出来的，一定这个要搞清楚。这个人他的定义刚才说了，进神的国的定义就是我要一张天堂的门票，还有我自己表现出良好的生活的有信仰的元素的生活出来，这个是做不到，是错的。真正是什么呢？什么是对的？对的是进神的国等于有永生 的盼望，有天堂的门票，而且有基督的荣美。这个基督的荣美跟自己做好是两码事，好像看上去差不多，差很远很远。这就是应该，这就是解决的方法，我们接着来往下看就知道了。好，刚才已经讲了哈，刚才已经讲了上半段问题所在，下面我们往下走25到31节，解决的方法我们接着来念。
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好了哈，我们接着往下看。红色的那个就是大家念过的24节，就是中心的那一节哈。然后第一节解决方法，第一节，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进财主的国还容易呢。他讲什么呢？根据我刚才跟大家解释的哈，骆驼穿过针的眼，他想进神的国很难吗？实际上是什么呢？希望自己能够做好，通过自己有很多财富，有美好的人品，然后展现出那种荣美出来，当然还加上能够 进天堂哈，以为这样子进神的国，因为神的国刚才说了哈，就是基督的荣美加上永生，这样是做不到的哈。骆驼穿过针眼穿不过去，达不到这个境界，以为可以，实际上是达不到的。那我们知道哈，刚才说是一个交叉结构，23就对25，大家看见没有，23跟25好像是同样的话，实际上中间那句话也是同样的话哈，中间那句话就是中心点了，我们知道哈，上面那句和下面那句好像一样，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哈，大家留意哈。上面那一节讲的是用正面的方法来看这个有钱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是吧？下面的那节呢，25节呢，是从反面说，骆驼穿过去已经难了，你财主进去你就更难。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下面那节仔细看了，他虽然难，但是他没说不行，他没说不行，还提到容易。他如果骆驼已经难了，你就更难，但是还是有希望的。耶稣其实当时就想引导那个妇人那个少年人哈，引导他继续问下去。谁知道那个少年人呢，他讲钱就伤感情了，他一讲到这个东西他就把财宝都卖掉，他就悠悠愁愁的走，他要是再问下去就好了，他没有啊。我们继续往下看，那门徒就不一样了，门徒就问了哈，那要是这样的话，那谁能得救呢？那咋办呢？是吧？这个门徒也没有搞清楚啊，门徒以为这个神的国就是仅仅是得救哈，所以门徒也是糊里糊涂啊。他就问他，那咋办呢？那总得有个方法，对不对？对应的就是22节，那个少年人听了这话，脸上就变了脸色，忧忧愁愁就走了哈。你看门徒跟他的区别就不一样，他就走了，没有解决方法，门徒就问，试图解决这个，问耶稣怎么办。接着往下看，耶稣就说了，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凡事都能。这个凡事是指什么？凡事就是指刚才那两样，第一个解决生死问题，第二个解决人生在世的时候如何来度过，如何来成圣，如何来活出一个人应该活出的样子来。耶稣说， 人是做不到，但是神是可以的。生死问题，耶稣知道，他将要上十字架，神要派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面为人的罪而死。你只要信他，天堂的门票就白送给你了。生死问题解决了。做好人做不到，但是你信靠他，他可以让你成圣，让你可以让基督的荣美活在你的生命当中。当然了，当时耶稣没讲这么说，只是说凡事都能，你只要相信神都可以，无论是得救或者是成圣，神都可以帮助你。你看，对应的就是21节，耶稣看见他就爱他，就说你要做这个，都是解决的方法，是吧？那个少年人要往这个方向走，耶稣实际上就是反证，就是说你要这样做你做不到的，但是你真的那么想的话，你就做那个，希望他一直走一直走，走到进去原来出不来的，他就懂得回头。但是这个少年人就没走到底，他就悠悠愁愁的走了，都是提供这个方向性的。对门徒就是说凡事都能。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彼得就对他说了，看啊，我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哈，撇下是很重要，没有说不要，只是撇下，这个顺序的问题，撇下。对应的20节，夫子这一切我都遵守了，你看门徒和他的区别，一个我撇下，一个我遵守。接着往下看，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为我撇下这些，19节，对应的19节，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要，看见没有，还是那个耶稣说你要撇下，你那个呢，你要走那条走不通的路了，你就要这样子。接着往下看，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今生得百倍，好，我本来我希望我的房屋弟兄姐妹母亲田地这些都得到祝福，你给我100倍那不更好，你干嘛还要把受逼迫放在这些东西的旁边，受逼迫不是百倍的一部分吧，起码字面上看上来不是这样子吧，是吧？耶稣讲什么还记得吗？刚才他已经讲了，你撇下的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现在呢这些东西都给回给你，没有亏你，没有欠你的，但是你又要受到逼迫，这个逼迫我下面会解释，你会觉得不舒服的，你得到那些房屋田地母亲儿女这些东西以后的话了，你的心已经在天上了，你有更重要的东西要挂念，而且这些东西也没有给人替，样样都给你，可能有一样或者有两样不知道哈，反正神会有祝福给你，但是呢 no guarantee， 但是呢你要，你心里面也会受逼迫的。保罗不是说吗，有一根刺在他生命里面，他三次求神拿走，神都没有拿走，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那根刺保罗就认为是祝福，就是这个逼迫其实也是祝福。18节，对应的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的，你看见没有，他就是现在已经有在前在后的概念了，你当你觉得你想做这些良善的东西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当你把它放轻的时候，你实际上你就拥有了，等你拥有的时候，你的心态是应该跟以前不一样，主要是一个心态的转变的问题。接着往下看最后一节，然而有许多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就是这个少年人他的逻辑就是在前的就是在前，在后的就是在后，这是他的逻辑。我要有财富，我的财富我要保持，而且我还要有一个美好的人品，我要做好事，这个我也要保持，两个东西在前。耶稣说你放在前，那你就在前了，你就过不去了，好的，你要过去了，你就要在前的先放在后，等你过去以后，在后的就在前。现在再总结一下，同样的图， 骆驼穿过针眼是很困难的。说什么呢？生活信仰化。要是凭我们自己想去做，做不到，做不到，没救了吗？不对，有办法。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身上。第一个字是身上，这边最后一个字也是身上，身上带着，常常带着耶稣的死，是什么？就是这个骆驼啊，它是一大块，它要一点一点的死去，它身上一块一块要死去。我们身上的老我就是一个大骆驼，我们认为的好的东西的价值，我们认为我要有一个好工作，又有一个好行为啊，要啊，我觉得这些都应该有的，这些本身没有错，但是先后顺序的问题。不是说那些不要，你还记得吗？刚才没有说不要，是撇下。你要把那些撇下以后，就是你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为什么？不是一下子全部让你那个老我全部死掉，是一点一点常常带着耶稣的死。等你慢慢慢慢，你就全部，你就通过那个睁眼，你就过去了。过去怎么样？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光啊。这里就存在着一个思想上的问题。我们以前认为在前的东西，我们要想清楚了，它其实应该在后。我举个例子吧，我们的孩子，教育孩子，我们都希望，我刚才说了哈，又去中文学校，又学数学，又学钢琴啊，又游泳打网球，啥都学了哈，希望什么？希望他有一个良好的人品，有生活的技能，然后呢，然后他也是我们基督徒家庭的孩子啊，是吧？当他像个活出一个人样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基督徒的这个荣美不就展现出来吗？我听过很多母亲讲这句话，包括我的太太之前也跟我讲这句话，我也认为是对的。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孩子学好，有好的技能，去好的学校，有好的工作，这些都没有错。但是关键在哪里？关键是在前还是在后的问题。你把它放在前了，信仰在后了，对不对？你有事情首先想到的就是不去教会，我们以前就这样子。小孩子游泳比赛，教会是不用想了，孩子都不问，早上就穿好衣服就准备去游泳，他知道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好，怎么办呢？我跟大家分享，弟兄姐妹，我肠子都悔青了。为什么？孩子就是在这种在前在后，在这种信仰 体系底下，这种价值 体系底下，他们已经长大了，他们已经长成一头骆驼了。我现在回过头来去带领他们，去鼓励他们去实践这个信仰。我和我太太每个星期，我准备一些功课，我太太准备一些，然后我们两个 combine 起来，合起来，然后跟孩子，两个孩子学习45分钟一个小时的圣经学习。我们觉得很困难，孩子也愿意学，但是你知道吗？他们已经成为一头骆驼了，我们现在引导他们穿过这个针眼。他们小的时候是一个小骆驼，穿过去都容易啊，现在长成一个大骆驼，难很多了，是不是？所以我鼓励那些现在孩子还小的那些父母，你们哪个在前哪个在后，真的要想清楚。你这边在前，你就在前了，你就长成一个大骆驼。你让他放在后，过了这个针眼，让他知道信仰价值是如何，让他知道信仰是如何，然后他因着这个信仰，他能够活出一个生活出来，活出基督的荣耀出来，这正是我们想要的，对不对？那个时候他就在前了。我们想孩子好，我们就有一个故事嘛，是吧？孩子你教他你给他菜吃了，还是给他种子教他种菜了，是吧？你给他鱼吃了，你还是教他钓鱼了。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在属灵上面我们就没有做到，我们就巴不得孩子有这个很强的生活技能，但是忘了信仰其实更重要。在前在后，在后 在前。我也非常感谢神，当我们夫妻二人决定完全跟随神的时候，我们再跟孩子做，这样不行，以前这样是不行，现在再去教导他也还有机会，但是比以前难很多，难了十倍。所以我对这些家里面还有孩子的这些父母真的想清楚，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十分的重要。我也鼓励那些孩子已经长大的那些，不要因为孩子长大了我们的做父母的责任就完了，没有完。我们做父母的责任是终生的，你的孩子长大了你还是有责任去爱他，去关心他，保持一个美好的关系，然后你通过你的信仰去影响他。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自己活出一个，我们自己真正有一种信仰，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的大。好，这里就得出一个结论，假如我们先是信仰生活化，那么我们在生活信仰化那就容易很多了，那就是顺理成章啊。所以生活信仰化不是不行，而是光生活信仰化是做不到的。那下面我就讲了，做具体的做法就是忘记生活信仰化，然后要专注信仰生活化。怎么做？我不能光指出问题没有解决方法，对不对？有，我就借用一个概念哈，我之前我在国内是学化学的哈，物理化学里面用到热力学和动力学，热力学的概念，热力学的用途很广的，它用在化学里面，物理化学里面，它就专门研究化学反应能不能发生，假如发生的话，它如何发生。那么动力学就说，就研究这个反应的快慢。那我就借用这个概念，我就说有一个属灵热力学，就是讲我们生命能不能成长，假如需要成长我们往哪个方向去，这个我就叫它属灵热力学。知道怎么成长了，快和慢，我就叫它属灵动力学。我下面就讲这两个概念。热力学，这是一个十字架，这是我以前讲过的，但是没有这么具体。这是一个十字架，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读经，我们要团契，我们要传福音。团契其实也是门训，团契就彼此鼓励，侍奉很多种，但是最后都是为了传福音，是吧？而且侍奉直接去传福音，我们得到的生命成长是很快的。大家看见没有，这就是教会过去一年以来在推展的。我们刚刚进行了一个门训，我们也有一个读经的一年读经计划，现在大家都在读经，不少人在读。我们现在也开始祷告会，也希望通过祷告会带动大家祷告的那种热情，而且我们下来过一两个月我们就开始个人布道训练啊。这是热力学哈，要讲一讲的就是短板问题。这四个都要做，缺一个都不行，缺的那个就是短板。我之前呢，我觉得我很喜欢读经，我就读很多经，而且我也教主日学，我觉得这样就够了。但是我发现我并不爱我的弟兄姐妹，我非但不爱他们，我觉得他们都做得不好，我就是很批评的哈。我在背后跟我太太我就很加紧，就是说这个如何那个如何。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去团契，我也没有替他们祷告，我自己读经以为这样就可以了，这样不行，那个短板。我也知道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有些人他很专注传福音啊，他就什么都不参加了哈，我就专门去传福音。虽然周五的团契啊，要是正常的小组里面有很多属灵的鼓励啦教导啦，他不去参加，他就专去传福音。就是有一种认为，就是我传福音了就等于我也受到圣灵的教导，就等于代替了小组的团契，代替不了。这是个短板，最短的那块板就决定了你属灵的状况。四个都要做，缺的那个就成为你属灵的一个障碍。所以这就是属灵热力学。现在来讲动力学。自我感觉舒适。我刚才那个 formula 就是哈，我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我就感到很舒适了。自我感觉舒适的时候呢，就是背后的逻辑就是我就希望这样子，我就是这样子了，我不变的。不是有一句话吗，叫做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逆水行舟，你有没有想办法？我也不进我也不退， 行不行呢？啊，记得我刚才说吗？我是分内外的，内是这么多，外是这么多，我是不变的，做不到的。为什么？逆水行舟的话，当你不想进的时候，你在保持着稳定的时候，实际上你就是退的。但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在属灵上其实也是。为什么？当你有这个 formula 的时候啊，撒旦就知道你的弱点在哪里，他一定会找到一个切入点，让你就服服帖帖的。所以这个是自我舒适，实际上就是生活信仰化，自己要 control 的，这个做不到，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那该怎么办呢？应该有不舒适的，还刚才说吗？还记得刚才说吗？耶稣说你们还要受逼迫。为什么受逼迫是一种 blessing？ 为什么受逼迫是成为今生得百倍的一部分呢？因为那个不舒适能够帮助你。假如有人感到已经很舒适了，假如有人还是用我以前的那个 formula 啊，这是内，这是外啊，我就这样子了啊，我也有侍奉啊，这就很舒服了。这个时候你就要知道你的生命已经没有成长，你要想办法让自己 push 多一点点，让自己有一点点不舒适，或者多一点不舒适。而不舒适的部分，根据属灵热力学了，你要保持着四个平衡的，你不能缺一个，你缺一个短板效应就出来了。你在属灵热力学做到的情况下，你开始 apply 这个属灵动力学，不舒适的部分就是你生命成长的快慢，你越不舒适你成长的就越快。这个图是我今天34个 slide 最重要的一个，动力学热力学都在里面。一定要让自己有点不舒适。我在这里挑战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我们都一起来思考，我的生命里面是不是读经、祷告、团契、传福音，我四个都有做，我能够保持平衡。假如有一个做很多，一个做很少，我能不能把做很多的那部分切下来，补到做很少那个？四个板要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思考这个，否则我们的生命就会出问题。好，假如已经做到了，我挑战大家思考第二个问题，有没有不舒适？有没有是我现在就这样子，还是我觉得应该感到有点不舒服，有点压力？为什么？因为那个不舒服就是生命成长的动力啊。有些人我知道啊，非常的有 blessing， 他生命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缺失，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在他当中，这个时候他已经很不舒适了，他已经有一个，他要是把这个带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这个就可以成为他生命成长的力量，就等于保罗的那根刺那样，可以帮助他成长。假如有人生活很平顺，没有这些不舒适，那么他就要多投入一些进去，然后保持这四个平衡。我再说一次，我鼓励每一个人，我今天晚上我也再一次看一下这个图，我们有没有四个都平衡，而且我们要 push 到自己有一点点不舒适的，因为那是成长的动力的部分。那好，投入多少呢？量的问题啊，刚才是一个啊指导性的纲领，这个投入多还是少呢？不能太多。生命记7:22讲，耶和华怎么？耶和华没有将那些迦南人一下子全部赶出啊，他怎么说？他说不可把他们速速的灭尽，因为速速的灭尽的话，野兽就出来咬你了哈，不要太快，慢慢来，这是不能太快，太快是有问题的哈。大家记得《使徒行传》5章，亚拿尼亚和撒非拉什么问题啊？他看见人家卖了田地，他觉得很爽啊，他羡慕人家的那种信仰生活，他也去做，但是他没有这样的属灵生命，他卖了以后又留了几分，结果就遭了殃了，对不对？不能太快。但是我必须说，在我们教会太快的人不多，有不多，更多的是太慢。所以另外一个，不可太慢。保罗就说了哈，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太快容易 burn out， 容易出问题，太慢生命成长的慢，没有达到神在我们里面生命给我们造就的计划。我在旷野走了一圈， 撒旦想要得着我，塞我像塞麦子一样。但是回转以后，我向神求告，我说谢谢神让我明白这些道理，我要去兼顾我的弟兄。今天的讲道，我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听到，然后我们一起我来活出，来活出一个有信仰的生活来。而我们不需要故意这样做，我们只需要生活信仰化，那就可以了，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话语，也赐给我们力量，也感谢你给孩子